佛陀传第十一章，人们所应愿的是什么？涅槃寂静。如是我闻，阿含部经典这样的记载师尊教师的话语。他据某经记载在那个地缘精舍的事，又于某经却记载着在迦比罗城的离居绿园的事。不管怎么样，世尊召集出家未久的新加入的比丘们，对他们这样说教：比丘们，你们出家人要剃发、持钵、乞食于各户为身。乞食是世间的诸种活命的末端。可是比丘们，诸种秀拔的人们所以要这样生活，是由于真正意义的目的存在，非为王所强制，非为贼所强迫，非为负债故，非因穷于活命。我们陷于苦，沉于苦，被苦所困扰，因此我们要为着除尽这种苦的聚集，所以到这个地方来。世尊的说教语调可以想象，它是很平静的。对于弟子比丘也是，对于在俗信徒们也是这样，一定是又平静又恳切地对他们说。要在世尊的话语中找出叱咤的激情是不容易找到的，可是如我们因此以为世尊的话语经常都温和的孱弱的话，那就大错特错。虽然很恬静，他的说话很有力，话语虽然很温和，却能促使你立刻与他对决。我们在这部经中可以看到这种说法，一个代表的例子。与其他的经也同样，世尊常常以在家出家的人为什么依然会为世间的欲乐所分心的问题来告诫比丘们，而且鼓励他们。在其他场合也同样，世尊所说的与这部经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在这部经关于那些事所说的却最有力，而且最恳切。对于年轻的出家不久的比丘们，托钵乞食的生活一定是很难受的，因为开始轻易出家的福行往往在这种生活的艰难之时有很容易被挫折的危险。世尊独自一个人坐在树下时这样的思索：假如小牛看不到他的母牛的话，会发生怎么样的事也不知道，或者已经播种的种子如得不到水的话，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异也不知道。然后他召集比丘们说这些法。世尊说，这种生活的方法是世间诸种活命中的末端，我们却能够在那些话语中感觉到世尊对这些比丘们的倾注。他们大抵都是良家子弟，是过着丝毫没有自由生活的人们，因为那样的他们突然跳入了这种末端的生活，所以在还没有习惯以前一定是很困苦。那些事世尊是能够体察到的，可是世尊却教示他们说，这种生活越辛苦，越能够使他们重新觉得为什么必须跳入这种生活，并非谁强迫我们，非被王所强迫，也非被贼所逼，也不是我们本身穷困到这种地步，不是因负债故，也不是因生活穷，都不是的。而他们多数都是良家的子弟，诸种优秀的人们都是自己所想定、自己选择这条路的，他们会走上这种生活，当然是因为有应该这样做的理由。将那种理由又一次的重新想起来才好。世尊现在对于这些年轻的比丘们这样告诫他们：要那个还是要这个？他的理由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关于在上面的引用句中，虽将它意义为真正意义的目的所在，那个与某经将它记载作原有意趣的意趣，是指我们的认识和判断的对象的话语，即人们所愿望的是人们所希求的，是我们所认为善而追求的。所以原有意趣而进入于这种乞食沙门生活，是因为有当然的目的，所以自己选择这条路。其他的经将他的目的更明白地表明为为求甚益故， 甚意，是人们所愿望的最上的，是人们所思念的最高善，是人们生活的终极目标。而出家的生活，也就是为实现这个最高善而以其他一切为赌注的。宗教经常在某种意义上堵住了人们所愿望的，虽然有种种，饮食丰盛也是人们所愿望的，穿着美衣也是人们所愿望的，愿打仗胜利，愿做事有荣誉，愿死后生于善趣。可是人们毕竟不能愿望那个要这个也要，想往东的人必须锻炼往西，指向天的人必须舍弃地的喜悦。所以耶稣也要人停止，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操心，并教示人们只要专念于求神的国，求神的义。现在世尊在这里曾向年轻的弟子们教他们又一次重新想出家的理由，不是为别的，因为想实现最高善必须以一切为赌注而将它专念。因为这条路唯有能在冷静的而且决然的抉择中在人们面前打开。世尊想将这些事深刻的铭刻在年轻的比丘心中，因此世尊的话语在这里虽然很温和，却有着逼迫人们的成分，虽然很恳切，却有着撼动人心的成分。他又继续引用这种比喻说，比丘们，假如这样的出家人依然抱着世间贪欲，对于诸种欲望发生执着，发生嗔恨的心，被邪念所求之，放逸而不得专念的话，怎么办？那就如两端燃烧中间填分的火炬一样，已不能做新柴用，也不能做木材用。与他同样，这些比丘因为舍弃在家人的生活，所以已经非在家人，而且因为不能成就沙门圣意最高善，所以也不是出家沙门。这个比喻好像是世尊所喜欢引用的，也屡屡见于他经。他想说的是，既然出家了，断然不能成为半路退出的结局。既然要追求人生最高善的话，必然要以一切为赌注而走上这条路。这是为这个说法对象的年轻比丘们，可以说是被放置在要那个还是要这个的面前。世尊的话语在那时也绝不是激情的话语，不过他在平静的话语之中却促使他们二中选择其一。宗教本来一切都是这样的，世尊的宗教也同样绝不例外。关于那一点，我对于欧洲佛学研究者们以伟大抛弃的翻译世尊的出家觉得很有趣，能做伟大抛弃的人才能够得到伟大的收获。出家本来就是以这种二种选其一的决意去做，像世尊的出家那样，比丘们的出家也应该是那样。所以这些年轻比丘们也同样是抛弃一切选取其一。而来到这里的人们，那么在这一个道上要抛弃的是什么，又该选取和愿望的是什么？以如是我闻开始的又一部经记载这样的事情和世尊的话语，那是世尊出现在那个底缘精舍时的事。世尊对着面前多数出家比丘们和在家信徒们，像以往那样平静恳切的态度说教。在那个席上，不知道怎么有一个比丘在打盹，那是从出家起日子尚浅的叫阿那律的比丘。说法制作完毕后，世尊叫他去告诫他所说的话语，也是要促使他又一次想起出家的决意。阿那律，你是身在有门第之家以信心出家而到这里来的人吗？可是今天你在说法座中打盹，一定是你心对于这个道还不能专。他被这样说，他的恐怖形状是察之有余的，他匍匐着随即在世尊面前决然地说，世尊，从今天以后，纵使此身荣愧，也不在世尊面前打盹。 他将这次的事态铭记在心，开始与睡魔搏斗，那是很可怕的苦斗。从那时起，尊者阿拉律打小不眠，而且还不能除去睡眠，眼根中损。经典是以这样的话语记载他，这我们不可将他做苦行看待，苦行是师尊所排斥的。可是没有决然搏斗的话，这种道是不能成就的。倘若你的右眼叫你跌倒，你就把它挖出来扔掉；倘若你的右手叫你跌倒，你就砍下来丢掉。这是鉴于那些福音化的耶稣的话语，那种决意于搏斗，对于想走世尊之道人是经常必要的。现在阿拉律与使他跌倒的睡魔搏斗，终于失去他的眼根。可是，那时他说，他虽然失去肉眼，却同时得开天眼。从那时起不久以后，他独自一个人在精舍中想缝补衣服的裂缝，可是眼睛已经失明的他却不能将纱线穿过针孔。于是他像诵念时那样喃喃地说，欲求世间诸佛的人，请为我将线穿上这个孔，以及功德。随即有人走在他的身边说，好吧，请你将针和线给我，让我积功德吧。那个声音是世尊本人的声音。阿拉律很恐慌地辩解说，我不是对大师那样说的。世尊从他的恐慌中接过针和线，边将线穿上孔边说，也让我积功德吧。世间的人都在求幸福，可是阿拉律，在世间求幸福的诸人中，没有像我这样认真求幸福的。他的声音是多么的温暖，而且很亲切地打进阿拉律的耳鼓。汉译经典记载世尊的这些话，世间求福之人莫由我过。我们也同样现在在口诵这句时，自然而然地觉得心中温暖。乍见时好像世尊之道是背弃世间幸福之道，可是究竟结果，这个道也同样，他所追求的不是幸福以外的任何物，不，更追求结果。可以说最认真的、最彻底的追求真正幸福之道就在这里。有一个哲人所说的话语，人人都追求幸福，没有例外。人们的意志如果不针对这个目标的话，会连最少的行动也不想做，这个才是人们所有行动的动机。使世尊想走上这条道的也同样不是他的例外。我们必须知道，对于那些事，世尊就是最判然的自觉、最真挚的追求的人。这部经在它的结尾记载着下面四句偈，在世间的所有力量中，在天也同样，在人中也同样，以幸福力量为最甚，因为幸福是佛的道。我们要深深地玩味这些句子的真意，不要把这个道本质放过。幸福并不是一定状态。我想在这里请大家将已经说过的一部经的事重又将它想起，那不是别的，即是世尊他本身出家动机，为比丘们所说的。他也同样是在那个地缘经时的事，世尊忽然为比丘们讲述他出家以前的本身生活的体验。他不像后世佛传所记载那样庄严夸大表现，宁肯说是朴素的而具体的叙说，但是这样反而很接近于真实。可是忽然将他反省时，虽然在那样的生活中，却以为那是依然完全没有不安、完全没有苦痛的生活。他省察他是非常认真，那种省察毕竟是他对于世间的幸福的深刻玩味。我在这里不能不想起亚里斯多德所说“幸福不是一定的状态”的思索经过。他在那尼可马马可思论理学的开头做幸福的玩味说，我们所想达成的所有善者之中的最上是什么？关于他的名目，一般的人所回答的差不多一致，即一般的人们也同样，有教养的人们也同样，都说那就是幸福。可是一旦说到幸福是什么的一点时，个人又相互抱着不同的见解。而他玩味快乐生活，玩味虚财生活，又玩味荣誉生活， 结局发现那些都不是罪上，也不是究竟。终于到达了基于叫做理性或智慧的人们所固有的活动才是终极幸福。现在师尊就他的生活体验所从事的幸福玩味也同样，他的内容和该哲人所玩味的有非常相似之处。后世寻找这位大师方剂的人们经常都对于他将高地位充满富裕快乐的生活像舍弃婢女那样去求道的事表示深切的敏感，那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可是我们要更用心的就这位大师的这种伟大抛弃的学习是促使他行动的原动力，是出自透彻的人生玩味和精细的幸福检讨结果，加在个人自己的人生目的实践上面的人才能够追踪这位大师的行旅。我们应该在这部经中将他学取。记述世尊关于人们幸福所说的又一部经教是，在那里世尊因应着人们的各种机根说各种幸福，终于说到甚意的涅槃还有很多可居滋味，那也是他在那个地缘经舍时的事。世间的人们全部都祈求着种种福祉，祈念着种种吉祥，请为我说最上吉祥。有人这样问他时，师尊回答他说教如下文：不可亲近愚人，应亲近贤人，又应服侍值得服侍的人，这就是人间的最上幸福。应在好的环境居住，经常以积聚功德为念，又应亲自树立正当誓愿，这是人间的最上幸福。应广泛的学习，将技艺学在手，应学习有规律生活，应学习良好话语，这是人间的最上幸福。应服侍父母，应慈养妻子，应努力正当职业，这是人间的最上幸福。施行布施，严守戒律，续助血缘人们，不可做可耻之事，这就是人间的最上幸福。不可以恶报自娱，不可以恶业自娱，饮酒不过量，对于各种事不可放逸，这是人间的最上幸福。要尊敬他人，自持谦卑，要知足，要知恩，有时聆听教法，这是人间的最上幸福。遇事要忍耐，对人要柔和，要常常访问沙门，有时谈谈法，这是人间的最上幸福。能抑制自己修清净行，要自证四个真正道理，得终于实现涅槃的话，人间没有比他更幸福。那时人们的心不会被荣誉和褒贬所搅扰，也不会因得失而有所动心，没有愁，没有嗔，只在于无上安稳中，人间没有比他更幸福。人们能够照这样做下去的话，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人能够胜过你，在任何地方都是幸福玉如，这种人才能够是最上幸福。这些就是师尊在这部经所教示的全解。据这部经的话语称，这种教法是一个容貌端丽的天神提婆，他与那个梵天劝请说话同样，是古经典所惯用的拿手的神话手法。无论如何，在那里所教说的师尊的次第说法是对于种种生活者的教示，的确充满着值得人举起的滋味。